Hello，各位玉琪说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同步分享给北美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邀请来一位非常美丽哈婀娜多姿的漂亮宝贝她是改造频道的这个博主哈，她的名字叫做芊芊，她呢走过一段自己许多的自我怀疑甚至呢，她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其实她好像有一点有一种非常强的欲望，想要去改变自己。那在这些成长的过程里面，她蜕变成为一位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女性。那这些的这个自己的自我的成长和改造的经验，也使得她在这个爱情的关系上面有一些新的收获和体会。我们邀请芊芊来到现场，我们请芊芊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名字叫芊芊，也可以叫我就是凯莉亚这样子。然后我是从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女生，然后经有很多很多的蜕变，比如说身心灵的蜕变，然后现在蜕变为这样子，对。然后我现在就是经营着一家就是纹绣公司这样子，然后专门在教育学生，然后也协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跟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样子，然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然后获取更多的一些技能，还有金钱收获。
我认识芊芊的时候，她其实是一位女高音啊。我们都在台北爱乐合唱团啊的，我们都是团员，都在女高音的声部。那芊芊就坐在我的旁边，非常会唱歌，然后非常聪明啊。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看起来比现在稍微朴素一点但是非常的可爱啊，性格非常的好。非常的喜欢他。那从他这些年的转变我真的就有一个很深的好奇，我要第一次来问他哈。芊芊，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从小的一些童年的经验来自的爸爸妈妈的家庭这些幼年的经验怎么样陶冶你自己成为一个你念音乐系，然后呢，陶冶自己现在成为一个美业的一个业主。
其实我家小时候不是很有钱，我记得我们家就是小时候很穷到就是四个人吃一碗泡面这样子，然后当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在家，然后我就是会很害怕这样，然后当时因为父母亲工作很忙嘛，其实我有一件很小的秘密，其实很少去跟人家讲，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是会家暴我妈妈的，然后我妈妈是就是会自杀这种，可是。我觉得就是当我在18岁的时候才唤醒那个潘朵拉的记忆的时候，这个其实童年创伤就是影响了我非常大，然后导致我后面的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我会觉得就是钱很重要，就是必须要能够靠自己的双手能够赚钱，然后再就是父母的关系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当时候的那种创伤，其实你当时候我才5、6岁嘛，然后那时候的创伤，其实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但是其实它是深刻的埋在你的心底的这样子，那导致成我长大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别人就是。突然动怒，或是突然生气，或者是他有什么情绪这样子，我就会有一个就是吓到的一个机制反应，身体上这样子。但你可能不会感觉，你必须要去挖掘，然后到你长大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发现。对，那但是我父母现在，
我非常好奇的问一句，我因为有些经历过这些家庭的这个暴力的场景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很容易复刻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受害者的形象，那甚至呢就是对自己开始有一些的自我怀疑，然后对自己的自我的形象会变得非常的不好。那另外你刚才讲到说，就是说那个安全感的这一块，有些人他就是没来由的，就是害怕没来由的，就是退缩。遇到好的机会的时候，不敢迎向前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你想要请问芊芊，你自己在走过这些历程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影响，家庭暴力的，除了安全感，除了自我形象，你要不要再说深一点？还有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深刻影响了你的发展。
我觉得还有选伴侣，就是当你在挑选另一半的时候，你会寻求那个他很像父亲的角色，然后或者是你会没来由的很悲观，你会觉得啊，这世界上可能没有真挚的爱情，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不配得到这些爱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对自己就是很没有自信。这种价值观，然后长大的时候，我记得到18岁的时候，我有一点抑郁，就是有一点抑郁症这样子。我那时候才，对，在大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我是怎么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为了要帮助自己，所以我在二十几岁出头的时候，我去上了一门课程，它叫那个三阶段，但我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三阶段它有点像 HR work， 然后是帮助你心灵成长的。然后这个课程就是带我去挖掘我的小时候的创伤，还有一些就是有关父母关系啊、朋友关系啊、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我是在到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潘多拉记忆才被打开的，我才意识到说为什么就是我会有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小时候一些恐惧产生，然后导致成我长大18岁，可能我抑郁，然后或者是我非常没有自信，然后我永远觉得我自己不配得爱，然后我永远觉得就是，我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达成那个目标，我做不到，我应该没办法，然后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是在我的心里，它成为一个习惯，所以这个习惯每天就是一直告诉你啊，你不行啦，啊，你没办法啦，啊，你不可以啊。可是我家庭的教育也是常常会是这样子，就是啊，你这边错了，你啊，你这边做不好啊，你这边没办法，你这边不行啦，啊，你就是怎么样，所以这样啊。所以因为这些说话的方法跟说话的模式，而导致成我的习惯，心理上会有惯性的思考。就是跟自己会自己这样讲话，所以当我意识到我有这个习惯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会有这个习惯。然后那个课程就教导我们，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这个对自己说话的方法。那我后来就一直练，一直练。我觉得其实当你小时候是这样子，你长大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决心，其实当下会蛮难改变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改变，只是需要时间，而且坚持。对，就是一直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把你自己对自己讲的话的一些心理改变，改变方法，然后去对自己讲话，改变你以往的模式去跟自己讲话。我觉得就是会慢慢的变好，对，慢慢的变好。
很多人他其实他并不是不愿意对自己有正面的说话，好，他也不是说看到别人有一个正向成长的时候，他认不出来那是好的，而是如您刚才在讲，就是说当我要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心已经相信那样子的人不可能是我，我自己就是做不到。那很多人会执着在那一个做不到，我不配的方式里面非常非常的久，久到一个地步是他完全被自己给催眠了。先是有别人催，你不配，你不够，你不好。特别是在我们的亚洲的社会，对女性有很多很多的贬低啊，有形的、无形的，资源的给予或资源的掠夺，就是这些事情是一直是重复的。你要怎么样保持一个自己的清醒，去看见 ，Hello， 这些都是你们从小到大既有的一个行文化的催眠。我要怎么样看见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是上一代的累代的这些的一种迷思，而不是我自己真正的本质。当你看见了这一层，你还能够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追寻，去看见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长什么样子。那您刚才讲到说打开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会不会在那个打开的当下， 其实你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震惊，然后甚至为自己突然有一个 carry on 一个新的伤痛，说原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受了那么多的伤，那么多的苦。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哦，你先跟大家说一说，你怎么样去看见那个其实是属于累代的创伤，世代的创伤，而不是我自己的本质。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怎么样去探索你自己，去发现你自己真正的才华和你的美德？
其实当时候发现的时候很错愕的，就是你会吓到，因为在那个潘朵拉盒子打开的那个刹那，你会回忆到小时候很多的一些零碎的片段，然后当下你会觉得哇，怎么是这样子？然后会突然惊吓之后转为崩溃，然后转为悲伤，转为愤怒，转为难过，你会有很多的情绪。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当下，因为我在课程里，所以我要去消化它这样子。也还好，就是当时候是有人带领着你，然后去走过你的那个创伤片段。我后来就有点意识到说，为什么我妈妈曾经问过一句话，为什么你总是要对爸爸那么凶？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对你的爸爸态度那么不好？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妈妈会觉得我对他凶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我打开那个盒子之后，哦，我突然那一刹那就好像有一个噔的声音啊，原来是这个哦，原来我对爸爸的态度这样子，或者是长期以来这样子，原来是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到我对他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开始意识到说，哦，其实这个关系其实是妈妈与爸爸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与爸爸是我与爸爸，就是两层面的关系。我觉得就是爸爸还是很爱我的，爸爸还是很疼我的，但是因为妈妈与爸爸的关系，导致成就是我会对爸爸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态度跟转变。从那一次打开之后，我就自己知道说这是爸爸与妈妈的功课，并不是我与爸爸的功课，所以我就能够很有点像是课题分离吧，知道对这件事情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导致我对于爸爸的关系而有一些割裂或是割痕裂痕这样子。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对于我爸爸的态度就开始慢慢软化，然后就是开始能够更加理解爸爸这样，然后我与爸爸的关系就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巨大就是有微妙的变化。那我对他的态度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就是第一句开口就骂他，第一句开口就凶他这样。那我也能够理解爸爸，就是长期以来为什么他会与妈妈有一些剧烈的冲击，因为我觉得亚洲的女性不太会撒娇。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给男人一些面子，以及就是要给男人一些鼓励，因为所有人都是需要鼓励跟撒娇的。然后还有就是男人需要有那种面子，这样子。就是，但是就是我觉得亚洲女性就比较不太会，就是去称赞自己的另一半啊，或是鼓励自己的另一半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特别讲到亚裔的这一块，就是我确实也是观察到说，我们亚裔的女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从以前的女生不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到后来大部分女生的教育程度都提高，所以在他们的工作的表现，有很多的女强人，非常能干的女生。可是就是从那个好像完全没有受教育，然后到后来整体的提升，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和力气在自己的外在行为、外在的表现的追求，可是缺少了一个机会，就是去看见自己的女人味。那怎么样善用女人味，善用女性的一个妩媚的那个魅力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其实很少有人教我们这些。那
对，
我看到你在笑，因为我知道你在这几年将女性的这个魅力，你是非常非常的有展现啊！从你的社群媒体，从你的说话，你的这个举手投足，我看见你已经掌握了这一份让自己可爱，让自己妩媚，怎么样使用这一个能力的那一个 maturity，你的那个成熟度已经有了哈。要不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女性妩媚？女性可爱，哪怕你外面有多高的成就，这份原始的魅力，它依然是这么重要。
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我就看了很多案例跟很多例子。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性的一个成就地位再高，但是你不会撒娇，你不会对男人就是有一些，用女人味去跟他接触的话，其实男人他其实会自卑跟没有自信的，只是他的自卑与自信，他会用另外一种方面去展现，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比较强悍，或是命令，或是凶你，或是贬低你的方法，想要去压低你的方法，然后去让你去顺服他。因为男人其实他也是个小男孩嘛，他心里也是个小男孩，只是我们能不能就是真正的去理解他这样子？所以，当我其实，在之前的感情里啊，其实我其实是一个很强悍的女性，我中间是蛮强悍的。我其实当时候的月收入也是很高，那我也觉得就是反正你赚钱也赚不了，就是像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反正你也没办法，就是我的态度是这样，我觉得反正你也不行啊，这样子，就是我就是会有这种态度。可是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跟我的关跟他，我发现他越来越自卑，然后因为越来越自卑，他就会去用嘴巴去攻击我，比如说就是去贬低我，觉得啊你也没办法，你也不行做到什么的。后来意识到之后，但我就跟这个关系就是后来没有了，因为当时候遇到很大的冲突，因为他可能想要我的公司啊，然后想要。我身上所赚的钱也是可以给他的，这样子，
因为男人
就
他
是有，
的雄性的基因会常常迫使他们对一个局势，他们想要有更多的掌控。
对，所以他开始想要掌握我的一切，比如说我，想要买房子啊，或者我想要干嘛，他会觉得你该买我的名字啊，是买他的名字或者怎么样，他想要有一些掌控权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意识到说，这个关系已经偏离轨道了，所以后来就是断了。后面我就遇到的一些男性啊，我就开始就是变得比较会撒娇，或是嘴巴比较甜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个关系就反而变平等了，就是反而变得就是互相尊重了，然后反而男人会特别想要保护你。然后或是给你资源，当你越会撒娇，越会去称赞他们的时候，其实女性其实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的，对，只是怎么做？
我非常认同你讲的这个，就是当你是一个，我们说女生要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像妈妈一样，是无条件的接纳你的男人，哈，就是能够供给他，像母性一样的供给他，疼爱他，疼惜他，接纳他。另外一种是一种像一种小情人、小妹妹、小棉袄啊，善用的那个可爱的那个能力啊，让男生对你秀苗苗，就是疼惜你啊。从你前后看到的两个面容，我真的就是看到前面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一个女强人，然后一个美业的业主哈，要冲要拼要有业绩。那后面是讲到这个你后来的这个伴侣的时候，你的那个娇媚哈，那个笑，那个被疼惜过的那种甜哈，就整个就都跑出来了。那回到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就说对呀、啊，那怎么做？我们也想要美丽呀、啊，吼！但是我们有女人的，我也有我自己的自尊心啊，我不想要每次都像一个小哈巴狗一样去扒着一个男生啊。我有年纪的那种我自己的迷思啊，我年纪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五六十岁，我哪里娇啊，我哪里媚，我还要甜哈、啊，你这是强人所难。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 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其实我是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有个声音，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就在我的耳朵旁边跟我说，你这一步先做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说，哈，什么意思？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嘛，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他就跟我说，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你以后可能会有你的精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就去做了。我当时其实是先把我的外貌变漂亮的，就是我当然就是有动一些手术，并不代表叫所有人都去动手术，譬如说我就是去做了一些眼睛啊、胸部啊，因为胸部是最能够展现女人的魅力嘛，然后还有就是嘴巴啊、头发啊，就是去长一些头发。那我是先用外在，然后把我自己的美貌然后变得女性化一点点，因为以前比较刚硬嘛。那后来呢，变女性化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身边好像，可能我自己变了，所以身边对你很多陌生人对你的态度跟朋友对你的态度也不太一样了，就慢慢的不一样。可能你自身磁场改变，所以外面外在也改变。那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去多练习一些有关多阅读一些有关心灵上的书，然后去改变心灵，然后再去多进修很多很多的知识。那在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外貌啊，就比如说你的穿搭啊、你的头发啊，那我觉得这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第一个一定要先选择爱自己，然后 relax 放松，然后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一些舒压。那这个舒压怎么来？你可以靠音乐，然后或者是靠冥想，靠唱歌，靠就是你喜欢做的很多，比如说事情，比如说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唱歌，那我就去做。那一定要给自己有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去按摩啊这样子。那经历了很多之后呢，我后来慢慢也去学一些冥想，然后还有就是我去旅居，就是我去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去体验很多人生的一些经验啊，然后事物啊，然后我就生活在小岛上这样子，然后你的那个味道啊，还有你就慢慢的会活出自己。那在这个女人味的方向呢，我觉得女生不仅外在也要改变，内在也要就是去滋养它，你才有办法就是活出你自己最真实的你，然后你会懂得怎么样去跟男人撒娇啊，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要练习，一定要练习。因为其实我妈妈不是那种很会撒娇的人嘛，所以我就会去看一些就是短剧，或者是就是问 ChatGPT， 他你就跟他说，哦，那如果男生问我这句话，我下一句要怎么回会比较俏皮比较温柔。是知道这东西一定要练习，反复的练习。然后你可能看到 ChatGPT， 如果你一开始你觉得很别扭你不会的话，你就看那个 ChatGPT， 然后他可能有选择12345，有什么例子给你。好，那你觉得五句里面其中有一句是你讲得出来的，那你就练习讲讲看。然后下一次再练习一次，再找哦五句啊，可能这次你有两句可以讲了，那你选一句就是比较肉麻的，然后你再练习跟他讲讲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也会改变，那个男生也会改变。因为像是我就是使用在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身上嘛，然后我就有发现就是他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就开始称赞他，然后我开始鼓励他，他也会反过来跟我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你好温柔哦，然后你真的是最好的，他就会开始反过来去称赞你这样。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到就是说彼此给彼此对方想要的语言，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操练啊，这个操练是不但是服务你自己哈，因为对方其实会 mirror， 他其实会好像镜射，我们大脑有一个镜射的反应，就是你怎么对我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模仿你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你回来，所以其实不只是服务对方，服务你自己也是服务这个关系，因为很多女人其实他会一直重复的讲到说。可是他都对我做什么，他都不做家事，他都不称赞我，他都没有把最多的目光放在我的身上，反而放在这个出去逛百货公司啊，或者说他的眼睛都在那边追寻那些美女，却没有放足够的这个关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开始讲到家庭的责任啊，这个孩子他都没有带家里面的碗他都没有洗，回家之后他就只知道坐马桶还有玩电动玩具，就是你说来就是所有的好像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就剩下了非常非常多的指控。那我觉得天天把这段的关系处理得很甜，那当然也一定是对方有很多的事情，他的与你应对的方式也让你觉得很欣赏、崇拜、喜欢、满足。你要不要说说，其实当你对对方开始有这个蜜糖罐的公式哈，我要讲特别讲说，这不只是一种蜜糖的说话方式，是一种更高的智慧。我懂得善用我的性魅力，我懂得尊重对方的自尊心，还有作为一个男性雄性动物那种想要被崇拜的那种方式，来说说你们两个人的互动，让大家来听一下。
哦，其实他是以色列那边的人，所以他的性格比较就是强悍一点，就是他比较就是这样子，因为那边几乎都是在打仗嘛，这样，然后所以呢，当时候。其实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非常精的一个人。因为男性其实他蛮理性的，尤其是他那种战斗民族的话，其实
他
还非常
在他的这个性别角色里面，就男人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对对，然后当我就是开始改变，比如说我就会用一些就是语言，然后去撒娇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也软下来。他很快速的就会软下来，然后其实刚姐姐你也有讲说指控很多很多女性会去指控那个男性嘛，这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心里这样觉得你的另一半是这样，你不要说出来，但是你可以用一招，就是你在很多人面前，就是比如说你们朋友聚会，然后去称赞他。就是用反方向去称赞他，比如说你觉得他很懒惰，你不要说他懒，你也不要在大家面前说他懒惰，你就会说没有，我跟你讲我老公非常的勤劳，然后为什么勤劳，你要说出一个具体的事件，他平常都会去帮我倒垃圾，他平常都会去照顾小孩，带小孩出去玩，即便他可能只做过一次而已，你也要就是跟大家在大家的面前去称赞他，说没有，他平常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这个男生呢，他就会想着，哇，你觉得我每天都这样，那我今天不做，那我这样子不行哎，他就会去做了。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使用群众，然后去称赞他，而他会去有一些些微的改变，这样子。
就是你想要一个人他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你要先给他最小的行为，给他适当的鼓励，他就会往你赞美的方向来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试了很多次有效，因为有一次我就试过说啊，因为他性格很凶嘛，常常就是会去跟人家 fight， 就是吵架这样子。然后当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因为你长得是亚洲人的样子，然后你是亚洲女孩，所以大家就是对你态度非常好。我去泰国的时候，大家他就说泰国人都对你很好，因为你长得很漂亮，然后你像泰国人，所以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他可能买了一份蛋糕，然后那蛋糕他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很难吃，他开始就是要很生气的时候呢，我就说没事，我拿着，我就从头到尾拿着那个蛋糕，即便就是他一直骂我，或者是他一直凶我，我还是拿着那个蛋糕。但是呢，我跟他踏上那个计程车要离开计程车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问了司机说：“请问你吃饭了吗？”然后那个司机就说：“还没。”我就把蛋糕拿出来给那个司机说，这个是我男朋友然后买来送给你吃的。
嗯，
但他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我男朋友就是人非常好，然后也长得很帅，然后他也很善良，这个东西是给你吃，他怕你们就是肚子饿没得吃这样子，你可以先吃一点然后果腹一下的。他当下真的是很错愕，因为那个司机很感动。
好，那芊芊在上一段的时候，她有讲到说，她就这个女人的智慧哈，她就把这个男的气得要死的一个蛋糕，她就转送给一位计程车司机。我们让芊芊继续好不好？来，
嗯，就是当时候呢，那个司机后来拿到蛋糕的时候，他就觉得哇，我的天啊，我男朋友怎么可以这么善良这么好，然后就很像很感动，然后看着我男朋友这样子，然后我男朋友就吓到，他就说哦耶耶耶耶，就是讲说对对对对对对，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然后瞬间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人就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原来我们也可以用到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个蛋糕，或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别人对他的态度有所改观。那这件事情呢，我屡试不爽，我试了很多次，然后在不同的案例上，因为其实亚洲的女性很容易用说话的方法去教育男性，你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你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没有怎么做，我叫你做什么你怎样怎样怎样，不能这样。其实你用行动或者是你用方法，用女性的一些智慧跟温柔，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效果反而更大，就是完全会有不同的效果。
我突然就是觉得，原来我们女生的嘴会做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阿尼玛，就是变成一个雄性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想要去控制那个局面，然后就让我们身上的这种雄性的这种东西出来，结果反而是跟另外一个雄性的角色进入一个战或逃的一个模式。那芊芊的模式呢，就是说我知道什么事情，我已经预知到我怎么说会有什么结果了，与其那要那样，我不如是为到对方留住了这个面子，那同时把眼前这个东西他不喜欢他觉得不舒服的，我也让他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底下，就传送这个关心和这个善意给别人有需要的人。
对，就是变成双赢啊。
嗯，
对，第一我可以不用拿着那个蛋糕，第二司机很饿，他吃到了这个蛋糕，而且他并且感受到陌生人的关怀，第三就是我让我的另一半感受到原来当地人也可以对他态度很好的。
对，而且他的东西他不一定当下那么喜欢的东西，可是在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他就是一份礼。
对对，就让他就是，我觉得女生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具备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去教育她，或者是如果我当下我选择跟她一样，就是把蛋糕还给那个店家，跟她说这个蛋糕很难吃，或者是我选择我不提了这个蛋糕，跟我选择没有把这个蛋糕给那个司机吃，那其实结局会不一样。
对，是的。那好说，不要让蛋糕成为那一天的一个很糟的事情，蛋糕还是蛋糕，但是蛋糕可以是在我们眼前，我们觉得啊，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很想要的，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就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对
做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那个蛋糕。啊，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就是说你不但善用了这个你的智慧哈，你的成熟度去处理了当下一个让彼此有冲突的事情的东西，那同时呢你又为这个另外一个需要的人传递了一份非常美好的一个心意。
对，
来谢谢你分享你们两个人这么赤裸裸的一个生活经验。嗯，
对，
我想蛮有想要听讲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听台北爱乐合唱团，你是一个业的，从小听觉上，在你的感官上，我不知道你是主修声乐，声乐是简称它，我们常说我们主修的乐器叫肉管，啊，它是我们里面的声带，我看不见，但是我要凭着想象去控制我里面对我自己声音、对我的歌唱、对我的这个表达性艺术能够表达出到一种的程度。好，那我的听觉，你的听觉也是从小就受到非常好的训练。现在我知道您从事很多很多，不只是美业，我知道你非常擅长做纹绣，纹唇啊，这些非常帮助别人得到漂亮的。同时，我也知道你自己越走越往里面去，包括教导很多的女性，她们怎么样去克服自己负面的形象，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能量的概念，去让自己能够全面的提升。我们来说说这一块，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帮助你可以从外在的美引导别人进入内在美、内在灵性的一个提升，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其实从以前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很爱漂亮嘛，所以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外在。然后当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天想要协助别人改变外在的话，我要从什么地方进去比较快？我后来就在想说啊，那我就是学技术是最快的。所以我当时候呢，就去学了技术。学了技术之后呢，我就赚到了钱。赚到了钱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慢慢有学生啊，或者是有人想要来跟我学习这一块的东西。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学了这个技术，我可以把自己变漂亮，我也可以教育别人变漂亮，然后我也可以帮很多客人来找我，然后变漂亮。慢慢越来越走灵性，是因为
我有点
听到你声音。
有点插话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从一个音乐系表演艺术的一个专业专长的一个女学生，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让你发现外在美其实它不是只是让你成为一个花瓶，外在美这份力量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当时候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被霸凌的，就是有点高中大学就是有点就是被霸凌，然后所以当时候呢，在霸凌的状况下，大家霸凌我的是外貌，比如说那时候我头发很少，然后他们就会叫我阿秃啊、秃头啊，然后胸部很平，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平胸啊，飞机场。那有些男生比较过分，就是说啊，你长那么漂亮啊，可惜你没有胸部，不然你有胸部我就跟你在一起了。就是他们会讲一些这种很低俗的一些话语，然后当时候就是我就是很容易被刺激嘛，因为你每天都这样子被言语上的攻击，你一定是会有难过的。所以后来呢，我就发愤图强，我要改变自己，我要让自己变漂亮，我要让自己变好。所以我就开始呢，就是去找很多有关变漂亮的资料啊，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漂亮。那变得更漂亮之后呢，我就开始踏入创业的这个道路。然后开始创业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止我这样子，就是蛮多女孩子跟女性，她们都有这样子的困扰，只是她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或者是她们没有更多的资源去能够快速的变漂亮。然后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非常多客人，很多顾客就是其实跟我们很多女性一样，要么不是就是有的人被家暴，有的人被劈腿，有的人被外遇，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就是家庭的琐事，或者是不被爱啊、不自信啊、抑郁啊、躁郁啊，就越来越多这种女孩子可能来找我。那这些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跟他们 talking， 跟他们沟通啊，那你们要变漂亮啊，爱自己啊，然后来我这里变漂亮之后，我就是可能会鼓励他们去运动啊，去变得更好。后来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多了，就是我一天可能要接触二十几个女性，都是非常负能量，导致我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状况。就比如说我当时候其实 有非常非常大的状况，因为我的原应该说就是我之前培养的老师，店里的一些老师就偷了大概我台币五百多万的钱，然后很多吗？
这损失很大。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很信任他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每天都睡在一起啊，一起出差，一起工作啊这样子，所以当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很难过，对于人性很难过。然后再就是我当时候那时候有一任男朋友，他就是我记得我跟他分开的时候，我讲一句话，因为那个礼拜是我奶奶过世，然后他还在跟我说他要什么钱，要什么，就是在跟我讨论钱，他要多少钱这样子。我当时候就跟他说，你公司登记的名字明明就是这个名字品牌是我创的，可是你没有写我的名字，然后你去登记了商标跟公司。啊、你可能觉得是你的，那也 OK， 但是还是我们拆开来。他就是说不能拆开来，他说如果我今天要跟他在一起，我今天要跟他在一起一定要用公司，如果没有一起用公司，我跟他就不能在一起。
意思是你用你自己公司的商标，结果最后变成是你在侵权。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对，
就是说他变相了拿走了自己成立起来的公司。
对，
那
对，可是他
很伤害，
对你很大的伤害。然后当时候我们都讨论到要结婚啦，就是要步入婚姻啦这样子，所以对于当时的我其实蛮错愕的，因为当时候我们要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车子上取，然后他就稍微随口说了一句话说啊，还是这个名字，还是这个名字好听什么，我就说啊，那我喜欢这个名字，我要这个名字，就是你知道小女生嘛，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我要这个名字，然后男生他就会说不行，这个名字是我的，所以他就拿去登记了。可是他登记公司跟登记商标的时候是2年后我才发现的，就是2年后我才知道，但是我已经把这个品牌当时候已经做出有一点知名度了。所以最后我们要分开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话，我就说你选我还是选公司？对，就是他没有讲话就走了，就是回头就走了。
当时的你希望他说什么？
当时我当然希望他选我啊。
可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对爱情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憧憬，希望就是对方的唯一。我们所不
知
是复杂的成人社会，有时候有些人会选择利益，把它当作是比爱更重要的事。
对，所以你会很难过，因为当时候谈2年多3年吧，你会很伤心，很伤心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候我难受到就是坐在地板上，然后嚎啕大哭。所以当时候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很痛苦。然后你一直想着要去麻痹自己，用工作来麻痹自己。那当你越麻痹之后，你越痛苦。所以那时候我有一点生病了，就是我每到晚上7点，我就会落泪，我就会莫名的落泪。7点就是开始落泪， 然后我会坐在外面的长椅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回家，然后每天这样子反复，到后面我发现我绷不住了，就是我的身体绷不住，我的身体开始会出现很多荨麻疹，而且是急性的荨麻疹，所以我每天必须去医院打针。然后荨麻疹因为一发起的时候，我的那个呼吸道是没有办法喘气的，所以我喘不了气，就是呼吸不了这样子。然后是直到最后我发现真的不行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是瘦到39公斤嘛，因为我本身就蛮瘦的，可是我会没有预警的昏倒，就是很像灵魂跟身体它就是急性给你切断了，然后你晕倒了，但你吓到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晕倒，所以你去查了很多，就是医生啊医院啊，你去看很多医院啊，你去调查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子，但是医生说你没事啊，你身体很健康，可是你就是不定时的就是晕倒。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哦，我如果今天不是身体上的问题，那就是心理上的问题了。因为我有时候会颤抖，然后有时候身体会不自觉的荨麻疹，然后有时候会感觉我好像掉入一个空间，没有人可以救我，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慢慢就是往心里就是去寻找，因为从那一段经历之后呢，我就放下一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要死掉了。那我就把所有一切工作全部暂停，我就去旅居了，我就去那个巴厘岛。跟苏梅岛，我现在是去苏梅岛旅居2个月。我先把我的饮食，还有我就是吃饭，还有我的运动习惯，然后去学习新的事物，见新的朋友，把所有的交友圈换了，然后把饮食换了，然后健身习惯全部换掉之后呢，我的荨麻疹慢慢的没有再发起了，就是没有晚上7点就不会再发起了。
嗯，
后来呢？
大家提供一下会教哈，就是说，其实芊芊她在做的，她所经历过的，就是她的身体很急着想，还有她的大脑急着想要保护她，因为一个人的非常深的创伤底下，就是你不由自主的会想要颤抖，甚至觉得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是分开的，那代表她的大脑是想办法去把她自己的感官给关掉，因为只有关掉的时候，他的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和伤害，因为那个心一旦是醒着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是一直都在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被背叛的感觉里面，所以身体关掉了，他甚至会有突然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昏倒。那他后来做了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减敏。我们常常告诉很多有创伤的朋友，其实只要离开那个当下，不管是你的身体的离开，或是你的心理的离开，就让自己不要一直放在一个对你有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芊芊她后来自己做了一个物理上的移动到了其他的这个国家去，让她自己可以放下所有的缠累，能够再一次的重新的去对齐自己的需要，先从生理的需求开始，包括给自己非常规律的饮食。我听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蹦蹦的跳，一面他很多年的朋友，那我们其实也有过一些心灵工作坊接受训练的机会。她是一个这个灵觉直觉非常强的女生啊，特别是她从小到大的一个音乐的训练，让她对这些喜怒的哀乐，她的这个 internal process， 她的内在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加倍强烈的。那我们让芊芊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她怎么样从一个极度受创的破碎的经历里面，重新的慢慢把自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那样的拼回来。
对，其实现在讲到还是会有一点难过，因为当时候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压力了，所以我后来去了那个苏梅岛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变了。就是整个都变了。你一开始去的时候，你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会有一些戒热反应，戒热反应会让你就是还是很难过，还是会每天就是抱哭这样子，不停的哭。 可是当我是强迫自己就是一直运动，然后我一直运动的时候我眼泪掉，然后我还是运动眼泪掉，我还是持续的去做那个运动。我后来到一个礼拜之后就慢慢的就是开始不掉眼泪了，然后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之后我开始会笑了，开始有笑容了。对，然后等我一下让我看。
因为他借着 physical exercise， 就是他借着身体的那个运动，物理的运动，然后即使在这个情绪还是溃堤的时候，他坚持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持续的运动，就是帮助他自己在内在的这个思考的神经元，原本通电的很厉害的是那个创伤的那一块的路径，因为通电很多，所以很熟悉，每次什么事情一发生，那个通道就开始被触动，所以就又掉回去创伤。但是他借着运动持续的这个饮食的调整去触发另外一个他神经元的这个通道，使得他后来他的情绪得以移转，借由另外一个神经的通道，他触发了他的笑的神经，开始能微笑，开始能够一步一步的去安在自己。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开始吃原型食物，就是开始吃的东西就是变得比较干净，因为在台湾吃的东西都比较杂嘛，然后后来就是去那边吃的东西也改变之后，然后就发现身体变比较轻，就是变得比较轻，比较愉快这样子。然后还有因为运动的关系，你一开始运动你一定会很不舒服，但是我就会逼自己待在里面两到三个小时，就是在健身房里面。后来呢，我就尝试着我要回来台湾再继续工作了，还是不行，因为我一回到台湾可能到晚上七点八点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会起了，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就是可能起一半。我就发现我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可能就是那个创伤反应没有那么大了，可能只有起来一半，但是我以前是非常严重都要去送急诊的，但是我现在不用送急诊。那如果我这条路是对的，那我是否应该要持续再往继续往这条路继续走，然后直到我健康为止？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去了那个乌布巴厘岛。我觉得这一切的让我在那里找到一个非常快乐的根源，是我去了乌布巴厘岛，它是一个非常很有灵性的地方，所以我找了非常非常多灵性的教育者跟灵性的指导 coach 来协助我，来帮助我去度过我的那一些创伤，还有一些反应。我也就是在那里训练了冥想，跟训练了一些瑜伽，那还有一些呼吸治疗。呼吸创伤治疗就是比如说你有的人创伤嘛，那怎么练习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创伤用你的身体然后去把它反映出来之后呢，那个源源不绝的那个恐惧会突然消失，然后练习。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冥想，让自己就是在每天的时候冥想，跟自己对话，更深层的对话，让你的灵魂得以平静。然后还有就是还有我还有找了很多，就比如说唤醒你的灵魂的老师，就让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的连接更深，然后你更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什么是你喜欢的，然后学习勇敢说不，然后练习你的瑜伽，然后伸展度，还有你的身体开阔，也开始打拳击，练习就是把你的情绪用拳击发泄出来。那我借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方案然后跟方法，我也请了一个教练每天训练我，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身体更加健康，我也就是增胖了5公斤，然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瘦，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生病这样子。我觉得这一切的这样子走过是非常非常，对于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从这些过程当中我没有吃任何的抑郁药跟忧郁症的药以及躁郁症的药，因为其实在我十八岁那左右，其实我吃过这些药，但是我发现这些药会让我很脑袋更混沌，然后更混乱，而且我的看东西眼神会非常空，我会愣掉，然后或者是我会有嗜睡。但我不想要有这些就是副作用的时候，我只能借由这些东西去 帮助我恢复我心灵精神上还有身体上的健康。那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回归到原始这样子。
嗯，我听你这一段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极度的破碎，被背叛，然后甚至对自己可能当下的自己都快要背叛自己了，觉得自己不值得真正的被爱，真正的被尊重，包括你的美，你的价值，包括你的公司，你的品牌，就是当这些东西都全部把你拿走的时候，你不得不面临一个真实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你是谁。但是这些的过程，这些的探索，我们不要说只是说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而是带着对灵魂更深的叩问，就是我到底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但是借着这些的这个运动还有你的食物，你安定了自己，不但是安定了你自己，你有一个发愿，就是我走过这些的呼吸的治疗，我走过了这个灵性的能量的提升，我发现哇，人可以破碎成那样，但是人在复原的时候重新展现的那个复苏的美又是这么的有影响力。所以我想或许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你有一个发愿，如果有一天我所走过的这个路径，我的修复之路能够帮助到更多追寻美与价值的女性或者是男性，你愿意，那我们来说一说，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所触及到的一些人，或有一些人自然的就会受你身上的一些能量的吸引，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同时也引导他们走向他们自己的复原之路。
其实每个人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对于精神上会比较大，那我就可能会稍微就是说，哎，那你要不要就是去学学瑜伽啊，或是做做冥想，或是靠一些动能去辅助他们。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心理上的创伤，那我就说，哎，那你要不要给自己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些短期的假期啊，然后出去外面走走啊，看看，把事情停下来放下来，然后先去回归到自己身上。那其实来找我的人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一定是会有一些原始的创伤，有的人是来自于家庭嘛，有的人是来自于朋友，有的人来自于感情，那也有的人就是已经吃药一段时间了。那吃药一段时间，如果说他想要恢复他原先的一些健康的话，还有精神上的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坚持蛮重要的。其实不是所有人，大家能帮助你没有错，但是唯独能够帮助你自己的，还是最大的还是自己，就是能帮助你自己最大的功臣还是自己，就是你还是要靠自己自身的毅力跟自身的想法去练习，去 practice 一直重复反复把自己扭正扭正扭正，而且你要不停告诉自己你可以做到，你可以的，你绝对能做到，相信自己，我可以，你要反复的告诉自己这件事情，那你才有办法每天坚持坚持坚持坚持。而且因为每一次的蜕变是只有一点点，你可能看不到，可是当你每天这样累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时候，到了一个月两个月，那个进步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只是你可能在那个当下你并不觉得，可是到了后面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原来我做到了，原来我真的可以，这时候你就会获得更大的信心，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即便是可能有的人利用自身的经验去帮助别人，也有的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然后去协助更多的女性，或者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创业，也有，就是每个人会获得这个，从这个过程改变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大自信，再从这个自信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来回馈给社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很迷茫的当下，像比如说我要帮助他们的时候，